说着一径出来，到了潇湘馆中，在院里问道：
林妹妹在家里呢吗？
紫娟接应道：是谁？心莲看时笑道：原来是宝二爷，姑娘在屋里呢，请二爷到屋里坐着。宝玉同着紫娟走进来，黛玉却在里间呢，说道：紫娟，请二爷屋里坐吧。宝玉走到里间门口，看见新写的一副紫墨色泥金云龙间的小对，上写着：绿窗明月在，青石古人空。宝玉看了笑了一笑，走入门去，笑问道：
妹妹做什么呢？
黛玉站起来迎了两步，笑着让道：请坐，我在这里写经，只剩的两行了，等写完了再说话。因叫雪雁倒茶，宝玉道：
你别动，只管写。
说着一面看见中间挂着一幅单条，上面画着一个嫦娥，带着一个侍者，又一个女仙，也有一个侍者，捧着一个长长的衣囊似的，二人身旁边略有些云雾，别无点缀，全仿李龙年白描笔意，上有斗寒图三字，用八分书写着。宝玉道：
妹妹这幅斗寒图可是新挂上的？
黛玉道：可不是，昨日他们收拾屋子，我想起来拿出来叫他们挂上的。宝玉道：
是什么出处？
黛玉笑道：眼前熟得很的，还要问人？宝玉笑道：
我一时想不起，妹妹告诉我吧。
黛玉道：岂不闻青女素娥俱耐冷，月中霜里斗婵娟。宝玉道：
是啊，这个实在新奇雅致，却好此时拿出来挂。
说着又东稍稍西走走。雪雁沏了茶来，宝玉吃着，又等了一会子，黛玉经才写完，站起来道：
减慢了。
宝玉笑道：
妹妹还是这么客气。
但见黛玉身上穿着月白绣花小毛皮袄，加上银鼠坎肩，头上挽着随长云髻，簪上一只赤金扁簪，别无花朵，腰下系着杨妃色绣花棉裙，真比如亭亭玉树临风立，冉冉相连带露开。宝玉因问道：
妹妹这两日弹琴来着没有？
黛玉道：
两日没弹了，因为写字已经觉得手冷，哪里还去弹琴？
宝玉道：
不弹也罢了，我想琴虽是清高之品，却不是好东西，从没有弹琴里弹出富贵寿考来的，只有弹出有词怨乱来的。再者弹琴也得心里记谱，未免费心。依我说，妹妹身子又单弱，不操这心也罢了。
黛玉抿着嘴笑。宝玉指着壁上道：
这张琴可就是吗？怎么这么短？
黛玉笑道：
这张琴不是短， 因我小时学府的时候，别的琴都够不着，因此特地做起来的。虽不是交尾枯桐，这鹤山凤尾还配得整齐，龙池燕足高下还相宜。你看这段文，不是牛毛似的吗？所以音韵也还清越。宝玉道：“
妹妹这几天来作诗没有？”
黛玉道：“
自结社以后，没大作。”
宝玉笑道：“
你别瞒我，我听见你吟的，什么不可辍，素心如何天上月，你搁在琴里，觉得音响分外的响亮，有的没有？”
黛玉道：“
你怎么听见了？”
宝玉道：“
我那一天从了风轩来听见的，又恐怕打断你的清韵，所以静听了一会儿就走了。我正要问你，前路是平韵，到末了忽转了仄韵，是个什么意思？”
黛玉道：“这是人心自然之音，做到哪里就到哪里，原没有一定的。”
宝玉道：“
原来如此，可惜我不知音，枉听了一会子。”
黛玉道：“
古来知音人能有几个？”
宝玉听了又觉得出言冒失了，又怕寒了黛玉的心，坐了一坐，心里像有许多话却再无可讲的。黛玉因方才的话也是冲口而出，此时回想觉得太冷淡些，也就无话。宝玉一发打量黛玉设疑，遂讪讪地站起来说道：“
妹妹坐着吧，我还要到三妹妹那里瞧瞧去呢。”
黛玉道：“
你若见了三妹妹，替我问候一声吧。”
宝玉答应着便出来了。黛玉送至屋门口，自己回来闷闷地坐着，心里想到：“
宝玉进来说话半吐半吞，忽冷忽热，也不知他是什么意思。”
正想着，紫鹃走来道：“姑娘，经不写了，我把笔砚都收好了。”黛玉道：“
不写了，收起去吧。”
说着自己走到里间屋里床上歪着，慢慢的细想。紫鹃进来问道：“姑娘喝碗茶吧。”黛玉道：“
不喝呢，我略歪歪，你们自己去吧。”
紫鹃答应着出来，只见雪雁一个人在那里发呆。紫鹃走到他跟前问道：“你这会子也有了什么心事了吗？”雪雁只顾发呆，倒被他吓了一跳，因说道：“
你别嚷，今日我听见了一句话，我告诉你听，奇不奇？你可别言语。”
说着往屋里努嘴儿。因自己先行，点着头叫紫鹃同他出来，到门外平台底下悄悄的道：“
姐姐，你听见了吗？宝玉定了亲了。”
紫鹃听见吓了一跳，说道：“
这是哪里来的话，只怕不真吧。”
雪雁道：“
怎么不真？别人大概都知道，就只咱们没听见。”
紫鹃道：“
你在哪里听来的？”
雪雁道：“
我 我听见世叔说的，是个什么知府家，家资也好，人才也好。
紫娟正听时，只听得黛玉咳嗽了一声，似乎起来的光景。紫娟恐怕她出来听见，便拉了雪雁，摇摇手，往里望望，不见动静，才又悄悄地问道：“
他到底怎么说嘞？”
雪雁道：“
前儿不是叫我到三姑娘那里去道谢吗？三姑娘不在屋里，只有世叔在那里。大家坐着，无意中说起宝二爷的淘气来。他说，宝二爷怎么好，只会玩，全不像大人的样子。已经说亲了，还是这么呆头呆脑。我问他，定了没有？他说，定了，是个什么王大爷做媒的。这王大爷是东府里的亲戚，所以也不用打听，一说就成了。”
紫娟侧着头想了一想，这句话奇，又问道：“
怎么家里没有人说起？”
雪雁道：“
世叔也说的是老太太的意思，若一说起，恐怕宝玉野了心，所以都不提起。世叔告诉了我，又叮咛千万不可陆风说出来，知道是我多嘴。”
把手往里一指：“
所以他面前也不提，今日是你问起，我不犯瞒你。”
正说到这里，只听鹦鹉叫唤，学着说：“
姑娘回来了，快倒茶来，快倒茶来。”
倒把紫娟雪雁吓了一跳，回头并不见有人，便骂了鹦鹉一声。走进屋内，只见黛玉喘吁吁地刚坐在椅子上。紫娟搭讪着问茶问水，黛玉问道：“
你们两个哪里去了？再叫不出一个人来。”
说着便走到炕边，将身子一歪，仍旧倒在炕上，往里躺下，叫把帐子撩下。紫娟雪雁答应出去，他两个心里疑惑，方才的话只怕被他听了去了，只好大家不提。谁知黛玉一腔心事，又窃听了紫娟雪雁的话，虽不很明白，已听得了七八分，如同将身撂在大海里一般。思前想后，竟应了前日梦中之衬，千愁万恨堆上心来。左右打算，不如早些死了，免得眼见了意外的事情，那时反倒无趣。又想到自己没了爹娘的苦，自今以后把身子一天一天地糟蹋起来，一年半载少不得身登清净。打定了主意，被也不盖，衣也不添，竟是合眼装睡。紫娟和雪雁来伺候几次，不见动静，又不好叫唤，晚饭都不吃。点灯以后，紫娟掀开帐子，见已睡着了，被窝都蹬在脚后，怕他着了凉，轻轻拿来盖上。黛玉也不动，单带他出去，仍然退下。那紫娟只管问雪雁：“
今儿的话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？”
雪雁道：“
怎么不真？”
紫娟道：“
世叔怎么知道的？”
雪雁道：“
是小红那里听来的。”
紫娟道：“
头里咱们说话，只怕姑娘听见了。你看刚才的神情，大有缘故。今日以后，咱们倒别提这件事了。
说着，两个人也收拾要睡。紫娟进来看时，只见黛玉被窝又蹬下来，父又给她轻轻盖上，一宿晚景不提。次日，黛玉清早起来，也不叫人，独自一个呆呆地坐着。紫娟醒来，看见黛玉已起，便惊问道：“
姑娘，怎么这样早？”
黛玉道：“
可不是，睡得早，所以醒得早。”
紫娟连忙起来叫醒雪雁，伺候梳洗。那黛玉对着镜子，只管呆呆地自看。看了一回，那泪珠儿断断连连，早已湿透了罗帕。正是瘦影正临春水照，清虚怜我我怜清。
紫娟在旁也不敢劝，只怕倒把闲话勾引旧恨来。
吃了好一会儿，黛玉才随便梳洗了，那眼中泪渍终是不干。又自坐了一会儿，叫紫娟道：“
你把藏香点上。”
紫娟道：“
姑娘，你睡也没睡得几时，如何点香？不是要写经？”
黛玉点点头，紫娟道：“
姑娘今日醒得太早，这会子又写经，只怕太劳神了吧。”
黛玉道：“不怕，
早完了，早好。况且我也并不是未经，倒借着写字解解闷儿。以后你们见了我的字迹，就算见了我的面儿了。”
说着那泪直流下来。紫娟听了这话，不但不能再劝，连自己也撑不住，滴下泪来。原来黛玉立定主意，自此以后有意糟蹋身子，茶饭无心，每日渐减下来。宝玉下学时也常抽空问候，只是黛玉虽有万千言语，自知年纪已大，又不便似小时可以柔情挑逗，所以满腔心事只是说不出来。宝玉欲将实言安慰，又恐黛玉生嗔，反添病症。两个人见了面，只得用虚言劝慰，真是亲疾反疏了。那黛玉虽有贾母、王夫人等连续，不过请医调治，只说黛玉常病，哪里知她的心病。紫娟等虽知其意，也不敢说。从此一天一天的减，到半月之后，肠胃日薄一日，果然粥都不能吃了。黛玉日间听见的话都似宝玉娶亲的话，看见怡红院中的人无论上下也像宝玉娶亲的光景。薛姨妈来看，黛玉不见宝钗，越发起疑心，索性不要人来看望，也不肯吃药，只要速死。睡梦之中，常听见有人叫宝二奶奶的，
一片疑心竟成蛇影，一日竟是绝力，粥也不喝，奄奄一息，垂臂殆尽。未知黛玉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